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下面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攻读一节圣经主的话语。这节经文我们大家不陌生啊，半年以前我们曾经一起读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这些经文是在下仆人我这个半年以前刚来到咱们 CCMC， 七月初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这一节的经文，当时我们也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背诵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的经文就比较容易了刚才我们背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好像比较长一点，不过感谢神，你看我们敬拜团队大家背得非常的好我们听到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也背得非常的好，感谢神让我们常常把主的话语藏在心底，像圣经里面所说，免得我们得罪他，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么这一次呢，让我们再重温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认识教会，建造教会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我们教会使命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使命，又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下面这五年当中 2021,2022,2023,2024,2025 每一年我们会着重以我们教会使命的五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我们当年的主题。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建立教会，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主自己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是为世人流血舍身，但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爱教会，教会乃是他的身体，乃是他的心腹。等一下我们要着重的来看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来更深的认识教会。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使命要领人归主，对吗？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代代相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保守什么？我们保守的就是圣经那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管这世界怎么变，我们要一代一代忠心的传递下去， make disciples through generations。 我们要持守圣经， exalt and abide by the Bible， 这是我们的使命。 last but not least， 荣耀基督， glorify Christ。 好，那我们呢再复习一下，我们当以前分享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时候，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教会。教会是属灵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做头的地方，主耶稣在这里亲自来掌权。那么又说到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到教会的重要性，讲到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持守圣经，刚才我们刚看了使命五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因为若没有教会在这里来护道卫道，那么我们这个圣经早就没有了，我们的真理早就已经变样了，就不成为真理了。所以说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还有另一方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当我们把圣经的经文拿到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真是好奇妙。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教会同时又建造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这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我们前不久在我们有的小组查经当中，我们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什么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是像今天，大家知道今天的天主教，他们认为他们教会真的建造在彼得那个根基上。我们前不久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那是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圣经的真理，建造在今天亘古不变的神的话语上面，这是教会的根基，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方教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神的家。那么呢，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到底什么是教会？认识教会，实际上我们在今年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啊，教会是 Ecclesia 被呼召出来的一群啊，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个概念。所以教会不单单只是这个教堂，我们要晓得，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聚会的这个所在，我们所献给主的这个殿、这个家、这个 home 也是很宝贝的，也是很宝贝的。这里有一个辩证的，有一个整体的啊，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有讲到圣殿圣所的两重的这样一个意义，我们在主的家中来敬忠来服侍，千万不要说我在厨房这里服侍，我在搬椅子，我们每次弟兄们在后面那里来忠心的做这个设备的这个控制。我们已经几次从讲台上提到，上个礼拜啊，黄长老也有提到我们的这个顶上面的这个漏水啊，我们好多的同工们啊，真是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不要小看这些的服侍，这是在神的家中来敬忠。那么呢，下面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认识教会，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认识教会。那么后面我大概要花大约可能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也许还稍微多一点点。我们呢，我们说按时分粮啊，给啊主的羊群，给神的儿女。那么从讲台上来传讲信息啊，好像呢是烹饪一道菜，有的时候这个粮食吃起来呢比较容易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给大家一道硬菜。这个硬菜是这两年好像国内新流行起来一个词是吧，一般就指的是这个比较大鱼大肉的这个硬菜啊。有的时候可能好像是有营养的，很有营养，但是也许吃起来也许不是那么好消化，我们呢稍微看的深入一点。教会有两个方面，弟兄们也可能知道，一个叫做普世教会，还有一个叫做地方教会。我们在认识教会的时候，要辩证的把这两方面来统一来看啊，一个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啊 Universal Church。 那么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16章第8节，两个礼拜以前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把我啊来这个放大了啊，然后我的啊放大了啊，这个有一个词我们还没有把它放大，今天我们把它放大，是哪一个词呢？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谁说的啊？弟兄姊妹们，基督说的，对不对？马太福音嘛，16章18节啊，主耶稣啊问这个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啊？那么这个彼得快人快语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基督先夸奖他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他的我们都讲过，我们不再重复。这个地方 church， 我的教会，中文呢不太容易看得很清楚，英文看得好清楚，单数还复数。 很清楚吧 ？Church 不是 churches， 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建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一个，他不是说我要把我的众教会、许多的教会、各处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啊、安提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等等，他就一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信经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的每一次要背诵这个使徒信经啊，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一般我们很多教会我们是不去啊，有的教会很传统啊，背诵使徒信经，然后背诵这个主导文等等啊，成为一种formality 啊。这个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更知道我所信的内容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更好啊。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有的教会去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再去啊去看那个英文，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提过这个问题，就有点的糊涂了。我们今天是新教教会，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那么使徒信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大家知道吧？ I believe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大家就不明白了。那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是新教教会，怎么我们信这个天主教呢？ catholic 啊，实际上啊，我们刚才这个复习了以前给大家讲过的 ecclesia 教会，被神呼召成 ecclesia， 再给大家多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叫 catholic， 你听的就是 catholic 对不对？ catholicEcclesia， 这 Catholic 就是那个公知大公教会，那个公知 Catholic 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实际上这里指的不是那个天主教会， I believe in holy and Catholic， 这不是指的是天主教会，这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词背后的意思啊。这 Catholic 它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实际上严格说并没有出现过，有一个地方出现它的一个近义字根是相同的一个意思，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那个地方呢，本来是说这个公会严禁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那个严严的那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catholic， 那是指的什么？就是完全的 completely forbidden，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实际上这个 catholi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的，引申为是普世的，引申为是大公的，引申为用我们国内的话讲叫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这个意思，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啊。所以什么叫做普世教会？它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教会。不管是今天在我们 Durham 啊，或者是在Kerry、Raleigh 啊、Chapel Hill， 还有哪里？我们北卡我还不是很熟。Greensboro 啊 ，Winston-Salem 等等啊 ，New York 啊 ，California 啊 ，China Hong Kong 啊 ，Paris 啊 ，England 等等各个地方啊 ，Africa Brazil， 所有各个地方都有奉主的名聚集，在真理当中来敬拜，高举荣耀基督，传讲至圣的真道。是一本亘古不变的圣经，所有这样的教会综合成为一个叫做普世教会，就是这个 Catholic Ecclesia。 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用的是单数。当有一天基督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当教会被提啊，你不管是相信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分批被提啊，这个这是另外的神学，我们就一次不能太多的硬菜啊。但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一起被提，一个教会被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以前我们在国内啊，那还文革，我们朋友遍天下啊，我们有很多老朋友啊，然后我们那个朋友遍天下，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阶级兄弟，哎，结果阶级兄弟反目为仇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真正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说是教会，但是变质了，否认主了，离弃圣经真理了，这就属于主耶稣说有许多呼喊我主啊主啊的， 并不能够进神的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有这样的假教会，我们必须要承认。不但现在有，使徒时期就有，圣经里面就有讲到。但是我们要晓得，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伊利亚那个时候，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不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在各处有我们一起共同持守真道，同心走十架道路的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到哪里走到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切实彼此相爱的传扬福音的教会当中，你就感觉到很温暖，对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不管走到哪里，找到教会像找到家一样。这个叫做普世教会。那么我们再继续给大家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普世教会这个概念呢，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强调，多次强调。下面我们要给大家知道，就是圣经当中绝大部分时候讲到教会，实际上指的是地方教会，就是和普世教会相对的是地方教会，一个具体的教会。但是圣经当中却有一个词，这个词呢是特指普世教会。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新娘子啊，基督的新娘。这个约翰福音3:29，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大家知道这个里面的背景啊，这个施洗约翰把他自己当做是什么呢？好像一个伴郎，是不是啊？啊，这个新郎的同伴，新郎同伴帮在这个婚宴上面啊，站在门口啊，在这里守着啊，新娘在里面啊，这是新郎的同伴。那听见新郎的声音要来了，哇，他就欢乐，任务完成了。现在这个新娘子在里面，要把新郎迎入新娘。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为耶稣基督铺路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启示录19:7，最后羔羊的婚宴，这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然后下面讲什么呢？心腹自己也自己预备好了。再次讲到羔羊的婚宴，羔羊仍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对吧？那么这个新娘子指的就是教会。好，请大家注意，圣经当中所有在指到教会这个上下文这个 context 里面提到新娘提到新妇的全都是单数，这个一定要记好，全都是单数，都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复数的，普世的教会。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要接教会到荣耀里，就一个，不会到那天羔羊婚宴的时候哇一下来好多新娘子，这不行的，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在这里呢，我们要进一步提到圣经当中有一卷书，这卷书呢本来实际上跟教会论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不提，但是呢因为在教会传统上面的一些的影响，在解经上面的一些不同的approach 做法，因此呢当我们今天讲到认识教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提雅歌。雅歌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考考大家，一个是谁？叫做良人，还有一个呢佳偶。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妻子？良人是丈夫，佳偶是妻子。那这大家都知道读过雅歌。那雅歌讲的是什么？歌颂的是什么呢？今天实际上我们知道，从字义上面去解经，那我们说解经呢有几个原则，字义的解经、历史的解经、文法的解经、上下文的解经， literal historical contextual 我刚才中文英文就搞乱了啊，还有啊 grammatical 文法的解经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解经，字义的啊，历史的，上下文的啊，文法的啊， 这些不同的解经。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字义的解经。如果从字义上解经，雅歌本来是歌颂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情，对吧？可是因为教会的传统方面，就把雅歌的解经呢，就把它灵异了，灵异解经。尤其是在天主教的这个传统的影响之下，今天我们要几次呢稍微提到天主教，我们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去评价。我记得以前也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天主教当中有非常爱主的信徒，但是天主教这些年来，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到现在，虽然他们做了一些的这个改变，想要更多的回到圣经真理当中，但确实还是 long way to go， 还是有很多要走的。天主教在历史上面呢，他们比较的对这种夫妻之间这种美好的这个关系呢比较的不愿意去多讲啊，他们的传道人也是都是要手读身的。所以呢，一看整个雅歌这么一卷书不太属灵，那解经上面呢就比较偏重灵异了啊。这个良人，这个丈夫基督，那么这个心腹是谁呢？哎，正好旧约当中心腹指以色列，对不对？有时候又指以色列，好了，那这个心腹就指的是教会。从这个角度去做解经，这样一种的解经传统延续到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啊，新教教会包括福音派教会，有时候我们也用这样一种的灵异解经。后面我会告诉大家，不是完全不可以啊，不是完全不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去使用。圣经也没有完全的禁止灵异解经，比如说加拉太书里面讲到那两座山，是不是啊？这个西安山啊，西乃山啊，律法啊，然后这个还有两个妇人啊，凭应许的啊，还有这个夏甲啊，为奴的，这样一种的这个灵异的解释，旧约当中看不到，新约当中明白了。但是我们用灵异解经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单是灵异解经，再进一步的从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因为这里的心腹也是单数，这里的佳偶也是单数，在雅歌当中，那有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再个人化，从集体性到个人化，就变成了基督是良人，我是心腹。你知道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叫做修会制度，弟兄也有修会，姐妹也有修会，姐妹的那个修会修道院，那些的修女他们都要发一个誓，要守独身。当然修士男修道士也要发一守独身。那么呢，在有的这个修道院，就是姐妹的这个修会修女呢，他们会戴戒指，戒指戴在这个无名指上。那无名指是结了婚戴，对不对啊？他们也戴，为什么呢？我嫁给基督了，我嫁给基督了。今天有的修会，有的这个修女，这个他们有不同的修会，已经开始不这样做，但有的还这样做，还存有一个很强的概念，就是我守独身，我是基督的童女，我是基督的心腹，我嫁给基督了。这样对不对呢？这时候我们就说，要仔细的，我们要挖的深一点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不对的。虽然他们的精神真的很让人钦佩，对不对？很大的牺牲啊，这个完全的舍己，而且很多的这些修女会啊，像这个 Mother Teresa 啊，到印度去宣教，她就修会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一种我个人嫁给基督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来那里并没有讲我们个人，任何一个个人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新娘是单数的，我们再强调一遍，指的乃是那普世的教会。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一些的诗歌就反映出来这样一种神学的问题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叫良人进入我园中，这个大家每个人都要张口来唱的，我是良人的圣洁心腹，毫无瑕疵献给我主啊，北风啊吹进南方，快快吹到我的园中啊，让我良人陶醉其中啊，等等这样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呢比这个还更有名，也叫盟约。好几年以前我们纽约上周开这个联合退休会啊，那么那一年正好是讲家庭婚姻的这个题目啊，同工说咱们定和主题歌，什么主题歌呢？就是盟约啊。然后给我一看，我说不行，不能用这首歌。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有在有些地方也唱，你看他们还要把这个 做主题，我说这不行，我就给他们讲为什么不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个人性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唱的。怎么知道呢？下面说，哦，我愿得得主的心，我是你的妻子。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开玩笑啊，一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啊，基督啊，你是我的丈夫，基督啊，我是你的新娘子啊，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说姐妹在那里唱呢，还勉强，还凑合吧。啊，用国内北方话来讲，用大俗话来讲，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虽然不高啊，我在这唱我是你的新娘子，我唱不出来呀。而且不合圣经，基督的新娘子只有一个。我们再次强调，多次强调，单数的，不是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位老姐妹来这边探亲，在国内呢最艰难的时候她信主，为什么？她丈夫过世啊，她那个孩子很小，把孩子拉扯大，非常的不容易。教会的弟兄姊妹向她传福音，她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她说我决定我也不嫁了啊，我就一生嫁给基督了，然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很敬虔很爱主的一个老姐妹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就跟我私下分享这件事情啊，就说我是嫁给基督的。那弟兄姊妹，我不是一个做神学家的，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要做神学家，我就说你这个就不对。但是你从一个传道人牧者的心肠呢，我不能够讲出这种话来。可是我心里我说，这个虽然这个老姐妹的这个精神很值得人钦佩，好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神学、这个思想、这个解经是有出路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稍微的要深一点，但是让我们能够来准确的把握圣经的真理。关于雅各的解经，我再次强调，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灵异解经，但实际上只能到一个程度。我比如说我给大家看雅各五章第六节这句经文，如果要这个地方你还是一定要用这样一种的灵异往里面去套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良人是基督，我教会，我给我的良人，教会给基督开了门，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教会寻找基督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也不回答。这应用不上嘛，对不对？这个不 fit。所以只能到一个程度。那有人说，那说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我知道有的解经书把这个十个童女解释成是十个新娘。不对，真的不对。虽然那个解经书那个解经的啊，这个作者是很有名的啊，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流传了，华人教会里面已经流传了好几十年。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十个童女不是新娘，是什么？伴娘。就像施洗约翰讲我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伴郎一样。童女在那里要预备油，预备好油灯，怎么样迎接新郎的到来，然后迎接新郎什么去娶他的新娘，去见他的新娘，所以那是伴娘，十个童女不是新娘，弟兄姊妹们。那么有的人说圣经可能很熟，说哎，那圣经还有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哎，你看这里讲的是个人性的了，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是这样子吗？如果真是这样子，圣经自我矛盾。但是还好啊，虽然中文里面不是看得很清楚，你看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因为它有时态就很清楚了，这里仍然是单数的。把你们，你们是众人，本来应该是复数，不是，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一个丈夫一个童女，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你们指的是谁？教会，指的是教会。所以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那一位贞洁的童女，那一位基督的亲父啊。那么所以雅各的解经呢，首先必须要是在字义上面的，是描述歌颂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情。我们感谢神在圣经当中有雅各这一卷书，让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是值得歌颂的，是纯洁的，是神所赐予的。那么其次，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从灵义上理解，象征基督与教会、良人与佳偶之间的关系，我不完全反对，可以一定程度上应用，但是同样佳偶只有一位，不要再往前再进深了，做多人的代入，这个就不恰当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明白，那我是不是有讲得清楚？普世教会，这个对我们认识教会实际上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和基督的关系这样一个定位。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问大家啊，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都有什么啊？用什么词来描述基督啊？我们跟基督有主仆的关系啊，有君臣的关系，有兄弟的关系啊，有父子的关系啊。基督跟我们也有父子关系，有的啊。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父子关系，都要有圣经根据，弟兄姊妹们。好了，然后有人就说了，基督跟我们个人还有夫妻的关系。那以前我们在有一个团体里面，还有个人夫妻的关系，这个就不准确了，你找不到圣经的根据，只有基督跟教会有夫妻的关系。好的，下面我们来看地方教会，有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还有一个叫做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圣经当中大部分教会一词指的全都是地方教会，指的是就是具体的某一个教会啊，更多教会、以色列教会啊、加拉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士马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启示录七教会，都是指的是具体教会，是一个一个的属灵的群体，信徒的家、属神的家、基督身体，在具体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一群信徒的聚集，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有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当然并不是说两三个人一开祷告会就是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教会还要有它的方式，我们后面还会更具体的来传讲，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啊明白教会的真理。那么地方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啊23节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基督是普世教会的头，然后具体到每一个 local church。因为耶稣是无所不在的，对吧？ Omnipresent， 那么他也是每一个教会的头，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乃是属于基督的。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讲得很清楚，基督做头，我们这教会是主的身体，互相为肢体。更多前书12章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也都明白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专门写给哥林多教会这一段为什么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